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月1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是华尔街最关注的周四，美国官方将发布11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的通胀数据，这是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数据。因为之前我们分享过官方发布的总体通胀数据、核心通胀数据以及生产者价格指数等相关的反映通货膨胀结构性的数据，但是个人消费支出，也就是 PCE 这个指标被公认为能够最客观反映通货膨胀状况的指标。那么目前华尔街普遍预期周四发布的这个数据呢，会从9月份的2.8%上升到2.9%，所以说华尔街的预期呢是通胀还是很顽固的。那么这对华尔街意味什么？对美联储意味什么？相信网友们很容易推到这种舆论的效应。伦敦证券交易集团呢，他们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的货币市场已经完全消化了6月份以前不可能降息的这种市场预期，所以这个呢就值得生活在全球各地的你从事投资理财网友高度关注。因为你可能在你当地什么财经媒体、财经大神可能还在跟你讨论1月份不可能降息，下一步关键看3月。那么从数据显示，交易员们呢早就放弃了3月份降息了。4月份按伦敦证交所的这个数据呢，4月份交易员认为降息的可能性只有 37%， 所以能够有共识的是一季度不要再奢望美联储会降息。那么摩根斯坦利他的最新报告呢，他认为2026年美联储呢会两次降息，一次是在6月份，一次呢是在9月份。但是更多的人认为呢，今年第一次降息可能会在7月份。那么如果周四公布的核心 PCE 真的是 2.9% 的话，那毫无疑问呢会支持目前华尔街的这样一种共识，也就是上半年降息无望。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周四美国商务部还会发布经过修订后的美国三季度的 GDP。 美国商务部第一次公布三季度的 GDP 呢，强劲增长 4.3%， 那么这次修订后的数据会保持 4.3% 还是会调降或者进一步提高，那么都会有助于华尔街判断降息预期的调整。当然这是一个次重要的数据。那么如果在美国有投资活动的网友可能都知道，周一是美国的马丁路德金纪念日，美国的金融市场呢都会休市。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未来一周西方几个主要经济体都会发布通胀数据。周一加拿大会公布12月份的通胀数据。那么华尔街预期呢，不管这个数据如何，不太会改变加拿大央行维持目前利率不变。那么华尔街普遍预期2026年加拿大央行呢可能有两次分别25个基点的降息。那么如果实现了这两次降息，那么加拿大的基准利率呢就降至了 1.75%。 同样华尔街也普遍认为加拿大今年的两次降息也不可能在上半年。欧元区也会在周一发布最终的通胀数据，英国呢会在周三公布12月份的通胀数据。那么英国央行也在等这个数据。无论是加拿大还是欧洲一些主要经济体，市场之所以关注通货膨胀，实际上还是在确认这些央行降息的节奏。所以相对而言呢，目前处于一个市场的平静期。第四个值得关注的呢，是日本央行将在周五召开政策利率会议，目前普遍认为呢会维持 0.75% 的基准利率不变。因为12月份日本央行做出了加息的决定，央行呢甚至还向市场呢进行前瞻指引，还会进一步加息。那么这一次会议会不会加息呢？那么由于日本的政治经济形势的这个现状，华尔街普遍认为会按兵不动，所以这个也值得生活在日本的网友高度关注。第五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中国未来一周会发布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数据。所谓的重要呢，这个对中共产党、对习近平来讲是最重要的数据，因为他们全年的经济工作核心是围绕 GDP， 这个与西方国家围绕就业、围绕通胀完全不一样。北京时间的周一，中国国家统计局会公布 2025年4季度的中国 GDP 数据，同时呢会公布2025年全年的 GDP 数据。那么《华尔街日报》它调查经济学家预期，四季度中国 GDP 增长呢会在4.6%，低于3季度的4.8%。这个4.6%意味着什么呢？LT 感觉这个《华尔街日报》啊还是很讨喜的。讨什么喜呢？如果三季度是 4.8%， 要反推2025年刚好完成习主席定的 5% 的增长，倒推用小学啊三年级的这个算术就能够算出来四季度不能够低于 4.6%， 如果达到 4.6% 刚好是 5%。 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个还是很讲政治的，这当打引号，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要凑齐习主席这个数据，还是他们真的算出来这么一个数据。那么除了 GDP 这个数据之外，还有一些结构性的数据，比如消费品零售总额、工业生产增加值。那么华尔街日报呢也做了预期，他认为12月份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呢会同比增加 2.8%， 低于11月份的 2.9%。 那么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华尔街日报预期全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啊会同比下降 3%。 2024年中国这个数据啊已经下降了 2.6%， 那么2025年呢会在2024年基础上再下降 3%。 就过了今天不想过明天了，不再投资了，这个还是很离谱的一件事。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里边，这个数据持续大幅下降，这个只有中国有这种情况。所以为什么西方经济学界啊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相信中国 GDP 5% 呢？你没有投入哪有产出啊？而且连续两年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降。当然周一中国官方和半官方的机构呢也会发布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很关注的房地产的数据，那么毫无疑问房价还会继续跌。那么除了以上五个相对比较客观的经济事件值得大家关注以外呢，还有四个方面的政治事件呢可能也会对市场带来一些影响。第一个呢是国际财经界华尔街比较关注的，未来一个星期最高法院会不会裁决川普的关税。那么如果裁决，对市场来讲它就会有突发影响。第二呢是川普有关向8个欧洲国家征收格陵兰岛税这个事儿，对大西洋两岸的这种啊政治经济甚至是防务的关系啊会带来重大冲击。那么它如何外延到市场，这个增加了啊未来一周的市场的不确定性。另外西方舆论比较关注的是川普这次不知道怎么考虑的，他将率历史空前的庞大的代表团去参加达沃斯论坛，这一方面跟欧洲关系搞得这么僵化，另外一方面要把他的核心内阁成员都带到达沃斯去。那么这个川普又会发表什么惊人的言论，这个也成为市场啊持续关注观察的一个焦点。所以2026年呢这一开年市场就充满了一些不确定性。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个方面有关川普威胁欧洲盟友征收关税啊这个突发性事件在国际舆论当中啊产生了一些反响。我们第一个方面分享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它报道标题呢是川普吞并格陵兰岛的行动中北约首当其冲，与欧洲爆发新一轮贸易战的威胁正将跨大西洋联盟推向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川普总统威胁要对抵制美国全面接管格陵兰岛的欧洲盟友征收关税，这使得跨大西洋两大紧张的领域贸易和安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爆炸性的组合，使该联盟陷入70多年来最严重的危机。川普在真相平台发文说，世界和平岌岌可危，除非美国采取行动，否则中国和俄罗斯将占领格陵兰岛。他抨击北约组织的欧洲成员国应丹麦的邀请向该地区派遣军事人员，并声称只有美国才能确保格陵兰岛的安全。随后他威胁要不断提高关税，直到这些成员国同意拥有格陵兰岛。川普的经济威胁和对盟友角色的轻蔑加剧了整个欧洲的震惊。北约建立在西方民主国家对共同命运的认同之上，其维系不仅依赖军事基础设施，也同样依赖信任和政治凝聚力。如今这种信任和承诺正在受到严重的质疑。美国陆军退役中将、前美国驻北约大使道格·卢特说，北约将会生存下去，但维系了他75年以上的信任这种纽带已经破碎，因此他将 不再有效。一些国家希望向川普表明，他的施压也会为美国带来后果。丹麦及七个欧盟国家领导人周日发表声明，警告称关税威胁破坏了跨大西洋的关系，并可能导致危险的恶性循环。该集团承诺将团结一致，协调应对。尽管欧洲各国对川普处理贸易、俄乌战争以及跨大西洋关系的方式深感不满，但过去一年来，他们一直不愿意批评川普。他们的策略是一种权衡，即牺牲经济利益以换取安全。欧盟领导人曾试图用奉承和恭维来应对川普，例如北约秘书长吕特去年夏天称川普为爸爸，但欧洲人越来越担心这种赞扬和效忠的姿态并不奏效。去年夏天，在欧洲各方努力说服川普盟友对美国利益有益而非有害之后，美欧关系似乎有所缓和。好景不长，美国提出乌克兰和平计划偏袒俄罗斯，进一步打击了美欧之间的信任。随后12月，美国发布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将矛头指向欧洲盟友，同时对西方的主要对手俄罗斯和中国采取了较为温和的立场。北约唯一一次引用起创始条约中的共同防御条款，即第五条，是为了2001年911恐怖事件之后支持美国在阿富汗、丹麦人均死亡率在所有北约国家中最高，甚至高于美国。美国副总统万斯最近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回应了丹麦曾经为美国牺牲了最高比例的军人。万斯说，仅仅因为你25年前做了件聪明的事儿，并不意味着你现在就不会做蠢事儿。万副总统显然不领情，就你不能够老拿那件事儿来影响我们做新的判断。第二个，我们来分享经济学人今天的报道。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贪婪正在撕裂北约，川普可能会得到一个岛屿，但失去一个大陆。华尔街日报呢，它只是描述目前美国与欧洲的分裂或者是矛盾，它摆出这么一个现象。那么经济学人呢，他就进一步做了分析，你可能啊会因小失大。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贴文称，欧洲盟友们造成了对我们星球安全保障和生存构成极其危险的局面，就因为你反对我占有格陵兰岛啊，你这个危及啊全球的安全，所以川普决定 10% 的关税将于6月提高到 25%， 就先给你8个国家征收 10% 的关税，格陵兰关税，如果不投降，6月份再提高到 25%， 并将持续到就格陵兰岛全面收购达成协议为止。上周丹麦美国官员会谈未能达成协议，数千名格陵兰人和丹麦人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对这片领土的绝不出售的诉求。同时欧洲领导人对关税威胁表示强烈不满，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任何恐吓和威胁都无法影响我们，无论是乌克兰还是格陵兰。瑞典首相也发表类似的强硬声明，我们绝不允许自己被勒索。英国首相斯塔默称，美国加征关税的威胁完全错误，如果美国吞并格陵兰岛，无论是通过继承事实的法律手段或武力，由此引发的危机都将彻底摧毁欧洲对北约共同防御的信任。川普也曾多次质疑该条款，如今欧洲的信任岌岌可危，如果美国愿意肢解一个欧洲国家，又怎么会出手援助另一个被俄罗斯肢解的国家呢？那么对于以上两个方面的报道和评论， LT 呢想补充两个观点。就第一呢，是今天 X 平台上广泛流传说德国啊迫于压力撤回了派到格陵兰岛的12个德国士兵，那么实际上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假新闻，它似乎德国人的鸡贼，八个国家去支持格陵兰岛，哎，德国人先撤退了，没有这么戏剧性。它事实上呢是德国在之前就发了公告了，他们派12个士兵去了解格陵兰岛的防务状况，任务呢是3天，那么今天呢就结束任务，12个德国的军人呢回到德国，这是他们之前公告既定的。那么今天呢严肃的媒体啊没有报道这个事儿，但是呢在 X 平台上啊成为一片欢呼，广泛病毒式传播的一个新闻。第二个想补充的观点呢是，无论是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呢还是经济学人的评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观点，就现在啊没有人能制约川普，不仅欧洲没有人能够制约，实际上美国国内啊也没有人能制约。 特别是川普政府内部与川普第一个任期要完全不同。这主要还是因为他的用人的原则，像小川普讲的，忠诚是第一位的。所以今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这被戏称为川普内阁唯一成年人，他用了长篇大论来讲述应该占领格陵兰岛。那么哈塞特今天也在媒体苦口婆心地讲，美国绝不会放弃，就要占领格陵兰岛。所以这与以往美国政府的决策是不同的，现在没有杂音打引号的，这个理论上来讲这个是不健康的，因为任何体系下定于一尊都不是一种科学的决策方式。当然某些情况下定于一尊它也不会错，但是做一个制度性的定于一尊或者体系性的定于一尊的话，那么它出错的概率就会比较高，而且会出大错。所以这个也许是杞人忧天，但 LT 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被关注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伊朗官方称暴动已造成至少5000人死亡，司法部门暗示将处决部分人员。一位伊朗官员周日援引经核实的数字称，伊朗抗议活动中至少有5000人丧生，其中大约有500名安全人员，并指责恐怖分子和武装暴徒杀害了无辜的伊朗人。12月28日，伊朗爆发全国性的抗议活动，抗议者不满经济困境，并在2周内将抗议活动扩大为要求结束神权政府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最终导致了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最致命的动乱。美国总统川普曾多次威胁，如果抗议者继续在街头被杀害或处决，他将进行干预。周五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德黑兰领导人，称他们取消了原定处决800人的决定。那么周六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在公开讲话中称川普是罪犯，因为他支持抗议者给伊朗造成了人员伤亡。伊朗司法部门表示死刑可能会继续执行，伊朗司法部发言人贾汉吉尔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一系列行为已被认定为穆哈雷布刑法，这是伊斯兰教最严厉的刑法之一。昨天川普呢接受政治网站采访时表示，是时候在伊朗寻找新的领导人了。那么这个报道呢也提及伊朗的一些抗议者呢对于川普表达不满，一位德黑兰的美术教师称所有人都震惊了，大家愤怒地说，川普把我们当炮灰，他搞砸了一切，把我们脚下的地毯抽走了。那么这个主要是川普在抗议运动最高潮时候呢通过社交媒体喊话说援助正在路上，那么仅隔不到一天川普宣布取消袭击伊朗。所以这个事儿为什么伊朗官方愿意承认死了5000人，背后的这种宣传逻辑呢还是想甩锅给川普。那么川普究竟在这个事儿上有没有责任，可能不同观点不同立场的人呢还会争论下去。但是如果伊朗官方恢复了死刑的处罚的话，可能又会让川普袭击伊朗的计划可能又会被再次激活，这是有可能性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关注这个事儿的进一步发展。第四条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有关中国电力的相关的报道。第一个报道是路透社，他的独家报道说中俄两国就电力供应中断问题展开磋商，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事儿。中国突然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电力产品，俄罗斯方面表示已准备好恢复供电，双方正在进行谈判。俄罗斯能源部告诉路透社，首要任务是满足俄罗斯远东地区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但可能会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条款恢复对中国的供电。声明称，如果收到北京方面相应的请求，并且双方达成互利合作的条款，俄罗斯可以恢复对中国电力的出口。那么这个报道呢，它提及中俄之间在2012年签署了这个协议，这个协议规定25年内向中国输送1000亿度电，连接远东电力系统与中国东北省份的洲际输电线路的输电能力每年可输送高达70亿度。由于系统的限制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电力短缺，俄罗斯一直在减少对中国的电力供应。那么这个新闻呢，它能够让你感受到中俄无上限这种露水夫妻背后矛盾也是重重的。这次俄罗斯拉闸限电呢，它与俄罗斯之前对欧洲国家断天然气 如出一辙。第一，你看它是选择用电高峰期啊，中国北方依靠俄罗斯供电的地区啊，在最冷的时候断电。俄罗斯人坏啊，他确实是跟中国人的坏不一样。中国人坏没有这么残酷的，他这个你看，他就在你最冷的时候给你断电，最需要电给你断电。第二呢，这次断电就是要求涨价，不提价，不给供电。所以你看，习主席的好朋友啊，对整体中国人来讲啊，那是往死了整的。包括现在俄罗斯积极向中国修建什么天然气管道，总有一天在39天他会断气的。你说普通中国的老百姓，按照中共党媒的宣传，谁能想到在最冷的时候人家突然给你断电呢？中国倒不一定是非要缺俄罗斯这点电，但是你突然在最需要用电时候你拉闸，这个还是俄罗斯人还是很坏的。但是不知道中国的党媒有没有报道这个拉闸限电的事儿？LT认为借习近平一个胆子他也不敢报道。第二个相关的报道，这就是中国新华社报道，这是个正能量的，跟电力有关的。中国2025年用电量突破10万亿度，相当于美国的2倍。哎呀，这是一个光明论正能量的大新闻。中国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2025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首度突破10万亿度，达到10.4万亿度，年增长 5%， 相当于美国全国用电量的2倍多，而且呢，超过欧盟、俄罗斯、印度和日本4个经济体年度用电量的总和。那么对这个用电量啊，超过美国的2倍，超过欧洲、日本、印度、俄罗斯加起来的总和，这个大新闻 LT 呢有3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这个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一些现实。第一呢，是李克强呢，他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克强指数，他的逻辑呢是不相信国家统计局的 GDP 数据，不相信国家统计局的就业数据，他自己弄了一套衡量宏观经济的指标体系，其中之一呢就是用电量，就他认为用电量增加了 GDP 就增加了。而这个新闻为什么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呢？是因为他的这样一种潜在的逻辑和叙述方式，容易让人们推导出来中国的 GDP 一雄天下，这是他这个舆论呢宣传所带来的一种效应。就中国 GDP 啊大涨，不仅没有注水，反而还漏桶了，少爆了。你看我们 GDP 比美国小，我们的用电量是它的2倍啊，按克强逻辑来讲，我们 GDP 啊被低估了。但是即便是按克强的宏观经济指标的指数，你电力增长也只有 5% 啊，而且中国的电力增长是一直是低于 GDP 的增长的。所以这种叙述方式造成的舆论印象呢，是有点夸大了电力增长与 GDP 的关系。那么第二个，我们来进一步来分析，就发电量与 GDP 是不是正相关？因为在李克强看来就正相关。那我们从专业角度怎么来看待这么一个现象？它实际上是有区分的。就是你如果是一种啊工业化初期的状况呢，发电量与 GDP 的确是正相关。但是一旦你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之后，那么发电量就与 GDP 的趋势分道扬镳了。你比如说美国、德国、日本在过去20多年里 GDP 一直在增长，但是用电量呢是停滞，甚至是有所下降。这个内在的原因呢，它主要还是产业的升级、能效的提高，同时服务业占比的提高。所以用发电量与 GDP 的关系对有些国家来讲是正相关的，但对发达国家来讲就不存在这种正相关了。所以新华社这个报道，他想传递出舆论效应呢，哎，我们跟美国都是发电量与 GDP 正相关，你看我们增长这么多，美国的发电量没有增长反而减少，那说明美国的 GDP 啊有水分，我们的 GDP 没有水分。所以这个需要啊就发电量与 GDP 的关系有一个更客观更准确的认识。第三个，就中国目前存在普遍性的产能过剩与用电量的增长之间，新华社这个报道，国家能源部啊，他没有啊发现问题，他作为一个正能量在宣传。实际上这个发电量，中国官方这个发电量数据也能印证浪费性的生产方式啊需要节制了，否则的话你这种产能过剩会导致更严峻的内卷，会让中国经济在通货紧缩当中越陷越深。所以同样一个数据，关键看你怎么看，你想怎么看是一个方面，客观上这个数据会给你带来哪些影响是另外一方面。当然有些网友会不会讲，你这是不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那么也许这种观点也会有一定的道理。 也不妨碍有些网友坚持这样一种观点。 LT 只是提供另外一种视角。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香港南华早报，是马云的报纸。哎，他报道一个很有意思现象，与我们上周啊与网友分享的一个内容有关系。上周与网友分享说，习主席要全民倒查，中国媒体报道是倒查三年，就你海外收入啊纳税。那么税务部门内部掌握呢，甚至要倒查，一直查到2017年，就要倒查8年9年。那么南华早报他报道呢，他又发现另外一个倒查，就不光是对海外收入倒查。南华早报报道呢是谁红就查谁，就现在倒查对象啊，他还不仅仅是你海外有收入，就现在在中国，你不管各行各业，你网红也好，明星也好，知名人士也好，谁红查谁，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报道这么描述，中国税务部门正借助大数据系统，系统性的梳理网红、明星以及拥有海外收入的富豪，仅近期就追缴了高达数十亿美元的税款，这已经不是个案，而是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系统性的行动。税务机关自2025年以来提醒纳税人自查2022年至2024年的境外收入，近日更借助大数据系统进行全面的清缴。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公开通报了两个典型的案例，第一个被点名的是重庆顶流网络主播彭轩之，他的粉丝超过3000万，税务部门通过所谓的税收大数据分析发现，他2021年至2023年的视频点赞量、流量数据与其申报的税费明细不匹配，最终结论是偷逃税款，做出的处罚是补交税款滞纳金一共415万元人民币。你看他这个查你的收入还不是看你的账，他通过你的什么点赞率、流量那个方面去倒推，而且他查的范围也不是官方说2022年至24年，从2021年就开始查起，你什么时候开始成名从什么时候查起。他通报第二个案例，国家税务总局甘肃天水网络主播杨水娃，粉丝30万，这个30万粉丝可能在中国可能是小 V 了，可能大 V 应该谈不上。那么对于甘肃这么一个30万粉丝的网红呢，人家国家税务总局调查发现，2022年至2024年直播间人气火爆，但申报收入只有23万元。那么经过大数据的核查分析，补交税款加罚款，最后他补交了181万元人民币。中国税务总局披露，仅2025年前11个月，全国就查处了1818名所谓双高人群，就高收入、高净值人，主要集中在明星、网红、富豪身上，查补税款15.23亿元。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对于公民的纳税啊，这是个责任、义务，也是法律规定呢必须做的事。那么对于这些违反税法的现象，官方进行清查或者是接受举报进行调查，这个是全世界都是这样通行的。但是像中共这样的画几个目标圈，谁红查谁，什么网红、什么双高人员、明星、富豪，那么这么明目张胆的针对特殊群体用大数据来进行追捕围剿，这个还是很奇葩也是很恐怖的一个事儿的。而且你还不知道他背后的大数据是如何形成的，你看他连这个30万粉丝的这个也被大数据啊查出来，这个新闻他更多传递的呢是一种威胁警告。而且他这个针对的人群他的边界很模糊的，他之所以既通报5000万粉丝的、3000万粉丝的这种大网红，也通报30万粉丝的小网红，他要传递的这个信息呢就不是针对极少数人，他这个面是非常广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么大面积的撒网捞鱼，它背后还是反映了中国各级政府啊缺钱了。因为你正常的税务稽查不应该是这样一种普遍撒网去捞鱼的，如果这样普遍撒网的捞鱼，你平时的庞大的税务征集系统那要它还干什么呢？所以这种啊非常凶猛的这种啊查税运动，包括全民倒查，它背后的逻辑，令人信服的逻辑，它还是旧政府缺钱了，缺钱了要抢钱，抢钱呢去年嘛远洋捕捞这个短平快，但是远洋捕捞呢也该捞的也捞的差不多了，那么现在呢就开始掘地三尺全民倒查了。那么这种倒查经济上可能会为中共捞一点钱，但是在政治上、在社会影响上 他会进一步的激化官民的矛盾的。当然习主席他也不怕矛盾，他也不怕结仇。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美国之音的一个报道。现在被川普整了以后的美国之音呢，现在就成了新华社了，就主要还是报道美国官方的一些观点和一些决定。他这个报道还是很有意思，招募中国线人收效，美国 CIA 再推中文短视频。近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布了一支长达2分6秒的中文宣传视频，详细列出了9项安全联系的步骤，呼吁身处中国的知情人士向该机构提供中国的真相。 CIA 列出的9项步骤分别是：使用现金或礼品卡购买二手或全新的通讯设备，避免留下身份信息；第二，前往公共的 WiFi 场所进行联系；第三，下载由美国或西方国家开发的浏览器以及 VPN 软件；第四，建立全新的匿名的电子邮件的账号；第五，使用西方 VPN 进入中情局网站，切勿通过搜寻引擎，就直接点他的网站，不要通过搜索引擎进入；第七，通过暗网与 CIA 取得联系；第八，删除所有通讯的痕迹，并评估行动对自身和家人可能造成的风险；那么第九，若条件允许，建议先出境再联系。 CIA 的官员向路透社表示，如果这些视频没有效果，我们就不会继续制作。他这个指的是去年5.1 CIA 发布了招募线人呢，针对中国招募线人的这个视频。所以他这个观点呢，他是表明呢，是当时那个视频是有效，发展了线人了。现任 CIA 的局长雷克科夫也公开强调，CIA 核心任务就是招募能协助我们获得机密情报资产。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央情报局啊，在前几年由于一位香港籍的 CIA 的成员向中共告密，导致 CIA 在中国的网络系统啊被一网打尽，那么近年他在逐步恢复。那么从这个新闻体现呢，他的招募在中国是有积极的进展。那作为普通网友啊，看这个新闻， LT 倒是觉得 CIA 啊，这九个安全上网的建议啊，倒是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关注。他从技术上呢，帮我们提示了上网安全的一些必要的措施。你用这九项，不一定去做间谍，不一定去做线人，你哪怕是翻墙上网，按照他这九条步骤去做呀，自己也会安全很多。最后再与网友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这是新华社的报道。新华社报道标题就是：习近平称盲人摸象，向外国使节坦言中国发展不均。习近平16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18位驻中国大使递交国书，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对使节们发表了讲话，欢迎他们到中国履职，希望他们能够多到各地走走看看，全面深入了解真实立体的中国。习近平讲话中称，当年有些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去了上海，惊呼你们现在太了不起了，于是我跟他们讲了个故事，我说中国有个典故叫盲人摸象，那个象很大，如果一个盲人摸到一条腿，他就说这像是一个柱子，摸到肚子就说像是一堵墙，但实际上不是完整的象。他接着说，中国这个地方发展也不平衡的，而且文化也多元，要了解它，最后有一个综合印象来全面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那么中央电视台也对习近平讲盲人摸象的故事呢，也做了评论，说习主席讲述盲人摸象故事充满深意，希望各国使节多走走多看看，是一次诚挚的邀请，更传递中国开放的姿态。哎，这个新闻不知道网友听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LT 想与网友啊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第一呢，是习近平说我们中国有个典故盲人摸象，这个是非常低级的错误。就盲人摸象这个故事全世界都是广为流传，而且当人们讲盲人摸象这个故事的时候，无一例外会讲这是一个来自印度的佛教经典的故事。在相关经典，比如说《自说经》《大般涅槃经》《长阿含经》等，用来比喻人们对事物只凭片面了解就断言起貌而忽略整体。他这个故事的描述呢，是一个国王召集盲人来摸象，就国王当然是他能看清大象是什么样的， 那么这些盲人呢，就有的人是摸肚子，有的人是摸腿，有人摸的鼻子。那么这个故事流入中国的时间，就中国的文学家历史学家都有公论的，都有定论的，是元朝时期这个故事流入中国的。那么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习主席啊信口开河盲人摸象是我们中国的典故，这个还不光是他一个人这样文化挪用或者是文化占有，就近年呢、啊，特别习主席执政以来，就中国它有一股新的一种啊文化潮流，这种文化占有和文化借用啊，在中国就频繁发生。它是一股潮流，而且呢，大家都不脸红，都觉得很正常。它成为啊习近平新时代的一种啊新的中国文化特质。你比如说这种潮流里边最典型的三个方面的现象，第一呢，经常会出现把外国的思想典故强行的国有化，就强行的贴上中国的标签，不仅是盲人摸象，包括因果报应、轮回，就这些概念呢，来自印度概念，人都说是中国的传统哲学。第二类这种文化占有和文化借用呢，是在科技史方面，就有一些是中国发明的，有一些不是中国发明的，也强行的认定为中国发明。第三类呢，这种文化占有和文化挪用啊，是强行的将现代制度概念回溯认主。你比如说把宪政，法学界把宪政说成早在周礼时期就有，市场经济在宋代就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大数据的治理，哎呀，这个易经算法里边呢就是最早的大数据，把联合国多边主义说成天下大同，这是来自中国的哲学思想。那么到这两年呢就更离谱了，就这两年党媒啊原来还找一点理由跟历史啊跟中国的古代文化有些结合，现在就更加强行了，这种文化占有和文化挪用就更明显了。比如说随便编一个名字，某某诺贝尔奖得主说中国古代早就解决了现代科学难题，比如说纳萨，就美国的航天局啊，承认某项中国古代技术领先世界，比如说西方学者震惊，中国早在某某年之前就知道什么什么事，就这种啊惊人的报道是越来越多。所以呢你看国家主席呢脱口而出盲人摸象我们中国的典故，所以他只是在这股潮流当中啊，习近平今天这个讲话或者低级错误，他只是反映今天中国这个潮流的一个代表和体现。你要小粉红们讲这种话，那比习主席讲的更多，习主席还是有所收敛的，所以这个现象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可能有些网友会说了，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于吹毛求疵了，习主席这么大个领袖日理万机，说出一两句话那是多大个事儿呢，为什么要对盲人摸象是中国典故这个事儿还要来做评论或者还表达不满呢？实际上 LT 没有那么八卦，也并不是吹毛求疵，你如果了解这个背后的一些真相的话，你可能会重新对这个新闻呢会有自己的感受和判断。习主席说盲人摸象是中国的典故不是第一次，就在国际舆论当中啊有反应的不是第一次，今天这是第二次，也不是第一次国际舆论指出习主席啊胡说，习主席啊强行把人家的典故说自己的典故，有人指出来过，不是没有人指出来过。所以说之前习主席犯过一次这样低级错误，而且呢有人指出来过，还成为一个国际笑话。你要知道这个前提这个背景，再来看今天习主席又讲这个话，这可能就是个大新闻了，这个就不是吹毛求疵了。上一次什么时间呢，是2014年习近平访问德国，当时在德国受到了空前的接待，习主席也放飞自我，就那个时期相信网友们都记得，他到每个国家都要背书单，哎呀你这个国家我去俄罗斯，俄罗斯书我都熟，谁谁谁的书我都读过，到英国啊，英国那你这名著我都读过，到德国，德国你这名著我都读过。那么为了显示自己有文化，习主席到德国演讲专门讲了盲人摸象，他当时呢说介绍中国，既要了解特色中国，也要全面了解中国，既要了解古老中国，也要了解当代中国，既要了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要了解中国的人文历史。那么当时就有一个德国的汉学家在德国媒体上指出，习近平呢把人家印度的盲人摸象说成是中国的盲人摸象，所以他演讲这个核心引述的观点都是错的，所以他后来说的那套东西啊不可信，就你的逻辑前提是错的，你后面说的没有基础。那么为什么2014年在德国犯了一次错，有人指出来还闹成国际笑话，这一次又讲出来，为什么是一个很大的事儿呢？或者他 值得我们来关注呢？实际上 LT 注意到的是，通过习近平一而再再而三犯这种错误，低级错误，实际上是影响他形象的错误，他实际上反映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那就是习近平犯这种错误，低级错误，甚至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嘲笑的错误，没有人提醒他。因为你把盲人摸象说成中国典故也不会加分，你即便是说盲人摸象是印度的，也不影响习近平表达的这个全面了解中国，所以这个是没有必要犯的错误。那么14年引起国际舆论的嘲笑之后，如果有人提醒他，习近平要么以后我不提这个盲人摸象了，我用其他的典故来描述，要么呢我就说印度的没有问题的。但是通过新华社这个报道，你能够看出来习近平周围的那些人呢，没有一个人敢跟习近平提出来，哎呀习主席啊，你上次那个弄错了，或者习主席啊，这次不要这么说了，因为上一次啊已经有国际舆论了，显然没有任何人敢跟习近平提这个事。那么连这个低级错误都没有人敢提，像雄安的决策，像中国外交的一些重大决策，你能想象更没有人敢跟习近平提建议或者提意见了。所以这次这个新闻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笑话背后啊，更值得大家关注的。你像习近平的这个每一次的小本本演讲稿，他是要经过层层把关的，所以他也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来，就习近平周围的这些人呢，他们对习近平的态度可能也很诡异。不纠正习近平你可能说他胆小，但是看着习近平被嘲笑，那就是另外一种解释了。所以不仅仅是没有人提醒不敢提醒的问题，是不是存在有一些人有一些势力也希望习近平这么丢人现眼？你包括给习近平写演讲稿到满世界背书单的中央政策研究室，明显不可能的。一个国家的领袖，你又不是学文学专业的，又不是学西方文学专业的，你怎么通读遍读每个国家的名著呢？这个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那个可不是习近平自己写的，他自己可能连书名他都没听都没听过，显然是中共的文宣系统、中办、中央政策研究室人家给起草的。所以习近平满世界丢人，满世界被人家嘲笑， LT 总觉得不完全是习近平自己啊自大才疏表演欲，有没有有人呢想看习主席笑话？当然这个呢可能是有一点凭空怀疑，因为你否则你没办法去解释他满世界去背那些书单，唯一合理性的解释就习主席要求这么写。诶，去英国啊，那你得告诉英国人英国的名著我全读了。哦，你到德国访问，那你得写清楚了，我德国的书都读过，告诉德国人。那除非习近平下这个死命令，如果不是下这个死命令，最后出现习主席对全世界的文学全扫描，现在只有计算机能做到，高速计算机花个几秒时间把全世界名著都读了，但是人来讲不可能的。所以要么是中共这个系统啊想看习主席笑话，要么是习主席确实是有一点呢走火入魔，自己神化自己。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回头看这个事儿，连续两次在这个问题上去犯低级错误，或者在这个问题上去强行搞文化占有、文化挪用，它就反映习主席这样一种本质的一种个性，又蠢又倔。但是比习主席又蠢又倔更可怕的现象是，整个中共这个体系都哄着习主席在玩，这个比习主席啊那种戏剧性的个性要严肃的多得多的问题。因为这种陪着玩，这种哄，代价是拿整个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方向在做牺牲的。你比如最简单的例子，白洋淀上建雄安，除了习近平的狂妄自大、不懂装懂，整个体系明知故犯，甚至是有意的助长，这个才是最可怕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